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欢迎大家参加新约读经班。今天我们的进度是看腓立比书一到四章。按照大家读经的进度，你们是应该看到哥罗西书的第二章，不过今天我们只讲腓立比书一到四章。今天也是今年2018年我最后一次跟大家分享新约读经班。我会就是这个寒假期间有几个礼拜没有来教，会有代课的老师来教，我会到一月底的时候再一次来跟大家分享，那一直到讲完启示录。就是感谢神哥，我们可以读圣经。然后过去曾经我的岳父岳母肖牧师肖师母跟我们住了几年的时间，那个时候我们还年轻，然后我就看他们老人家还在读圣经，我就想读了一辈子的圣经为什么年纪大了还要读圣经。我现在知道是真的是需要读圣经，不管你年纪多大，读圣经对你里面有很大的好处。圣经是神的话语，里面有一种向上的力量，你不管人到了什么年纪，读圣经都对你有非常非常大的好处。所以感谢主，让我们全教会有一群喜爱神话语的弟兄姐妹一起来读圣经。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保守祝福我们弟兄姐妹，大家一起来读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腓立比书，求主借着这本书中的信息，他要表达的意思来帮助我们每一位。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还是用背的方式把我们的读经者的信念，腓立比书第三章16到17节，我们一起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提摩太后书三章16到17节。好，感谢主哈。今天我们看的这本书是腓立比书。那腓立比书呢，它是保罗在罗马被软禁的时候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一封信。那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在欧洲成立的第一间教会，里面有些人大家都很熟悉，像卖子布的吕底亚，像那个腓立比那个监狱里面的那位禁卒，后来全家信主，还有那位被鬼附的使女。这都是腓立比那个教会里的人物。那个时候呢，大概是 AD50左右。那保罗写腓立比书呢，大概是 AD60，也许6162，那相差大概就是十一二年吧，这时间。那写书的时间，他是在罗马，就是那个古代2000年前，大家交通很不方便，多半就是你离开一个地方之后，就很难跟他们再见面。彼此心里面纪念，彼此代祷，这样有时候就是书信往来。所以他们隔了差不多11、12年之后，保罗还是心里非常挂记那间教会，就写信给他们。那我们看看这本书，它是一封很亲切的书信。那保罗在这个身份里面呢，这个书里面是有两个身份。第一个，他就是一个宣教士，他感谢教会的资助，并报告自己的近况。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结束的时候，他有谢谢那个教会呢，借着以巴弗提带给他的馈送，就是经济上的资助。那另一方面，他也一开始就向腓立比教会告诉他们说，我现在的情况怎么样。那其实比较重的是第二个身份，他是腓立比教会属灵的父亲，当初是他传福音，这里的人信主了，所以他就以那个父亲的心，真的很亲切。但是父亲的心就像对自己属灵的孩子，就是讲了这个又讲那个，在那边嘟嘟叨叨的，就是说你们要这样这样，但是是非常 positive， 是这本书很光明，很积极，很就是用现代话说非常正能量的一本书。就里面他也没有责备，他就是不停的在感谢，不停的鼓励，不停的还提醒他们。那这本书强调基督徒喜乐，那大家知道腓立比书就是整本圣经里面讲到喜乐最多的一本书，就是腓立比书。另外一个特色就是 他没有引用这个旧约的圣经哈，那因为这个教会主要是由外邦人所组成的。那在第二章中哈，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哈那一段哈，是所谓的基督之歌哈，这是经典之作哈，它被保留在我们的新约圣经里面。大部分的圣经学者呢，他们的看法是说，这首基督之歌哈是在保罗写着，不是保罗自己写的，而是在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在各教会之中传颂的，然后他在写这个信的时候把它引用到他的信里面。那这等于是当时的一种信念哈，就是一种又是诗歌又是教导，所以以前的那个诗歌非常有教导性的哈。所以这首基督之歌呢，对于基督徒的生活跟基督教的教义哈有深长的影响哈。那么我怎么来 approach 今天的分享呢？我是想以书里面的一句话叫明光照耀来做一个主题标语，用这个主题标语跟弟兄姐妹来分享。那个经文是出自于腓立比书第二章14-15节，我把这个经文读一下哈。保罗鼓励腓立比人说，你们凡所行的呢，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哈。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就是这句话，这样子好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没有徒劳。那先跟弟兄姐妹看一下腓立比书的大纲，请大家就配合我，一方面跟他分享大纲，一方面你们打开那个圣经哈，你们自己也看一看哈，就是这个大纲的确是这样子的哈，把它分成六小段哈。第一段就是感恩跟祈祷哈，请大家先看看第一章哈，第一到第二节就是很 typical 的，所有的保罗书信一开始的那个问候啊，都是这样子问候的。他就先说自己是谁啊，是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跟提摩太，他把提摩太也一笔带上哈。然后写给谁呢？写信给腓立比，在基督里的众圣徒。那这里比较有趣的，他提到了两种啊，初期教会就有的教会里的这个 office 职位哈，一个叫做监督，一个叫做执事啊，在基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啊，复述监督是什么呢？监督就差不多是等于现在的牧师，他就是总管全局的，他看整个的教会，然后担当整个的教会，关心整个的教会，这个叫做监督。那执事 servant 啊，执事的 literally 他的意思就是仆人的意思，他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特别那个要做的事情。好比司提反他们是执事，他们做什么呢？管理饭食，教会很多事情里面他特别一个事情，但是他们有美好的灵性，也能够为主做见证哈。那这个监督跟执事，然后又祝福他们恩惠平安，这是非常典型的保罗的祝福，恩惠平安从父神从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好，那下面就是那个感谢跟祷告的部分，请大家看第三节，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所以这里他在感谢哈。那以下的跟着来的就是他感谢的内容哈，他感谢的内容就是你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哈。那请跳到第九节，我所祷告的，好，这里是祷告了，刚刚是感谢的部分，这里是祷告。那他的祷告也是非常的非常的特殊，怎么也不是特殊，就是他非常的有意义哈，就是你要去想一想才觉得他很有意义的这种祷告啊。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你看那个小字，就是说或者是那个喜爱那美好的事啊，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等等哈。所以这是一个是感谢，一个是祷告。那这是第一个小段，就是感谢跟祷告。那第二段呢，就是报告个人的近况，这个是从第一章的12节一直到26节。他怎么报告呢？你看第12节吧，哈，说弟兄们，我愿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更是叫福音兴旺。这是先一个总括式的先讲了一句话，然后下面就是细节式的解释，以至于我所受的捆锁啊， 他那个时候正被监禁中哈，捆锁在御营全军，这就比较有意思了哈，讲的是这个罗马的附属于皇帝的那个军队哈，就是他附近应该是有这些军兵。那我们看那个使徒行传第28章，就保罗他被 house arrest， 就是软禁，但是有兵丁在把守哈。他说他叫兴旺福音，以至于我所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就讲啊，他现在的情况呢还是被关着，但是呢大家都看得出啊，这个人为什么被关呢？他就是传福音被抓的嘛，所以这大家连那些兵丁都很清楚。但是他在主里面他看到一件事情，他说但是弟兄们，我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很快会被放出来。说保罗你怎么知道你自己会被放出来呢？你看第19节哈，他说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啊。这个得救可不是说死了之后上天堂啊，所以大家在圣经里看到得救不要 automatic 就是说得救就死后上天堂，这个讲的是生活中的得救，是现在他这个捆锁的状况当中，好，你们为我祷告，然后圣灵也启示我帮助我，我知道我会被释放出来。那你这个就到后来的话就讲得更明显哈，请看就跳到第25跟26节哈，就是这一小段个人报告的最后那几句话。25节，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就说我还不会死哈，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表示说他会去腓立比教会探望他们。第26节就更清楚，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喜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而他现在被关在罗马，但是他知道说我会再到你们那里去，然后你们看到我之后就在基督的喜乐就越发的加增。这是他对他近况的报告。我顺便提一个那个解经上的观点，就是今年10月的时候那个正道神学院找我去他们那个他们每周每个礼拜三有那个周会哈，那就是找不同的牧师去分享了，每个礼拜都有的。那有个礼拜就找我去分享，我就有请问他们说那我应该分享什么主题。他说他们神学院这学期的主题就是腓立比书第一章第这是第几节21节，我活着就是基督，就是这句话。说 OK， 那我就朝这个方向来做一个准备。我做准备的时候，这关系到一些解经的原则，你有讲姐妹分享我是怎么想的。我活着就是基督，如果我们只看到这句话的时候，那你脑子里会想到是什么？什么叫做我活着就是基督？那我分析它的方向是说，那这句话讲的是生命还是使命？生命是什么意思？就我活着就是基督，我里面的灵命被基督不断的改变，所以我满有基督的爱心，有他的恩典，有他的慈爱，有他的怜悯，有他的谦卑，有他的温柔等等。那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活出来有一个美好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要讲这个题目的话，就是讲说基督怎么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如果说这句话讲的是生命的话，但是有另外一个观点说，那这句话讲的其实不是生命，而是使命。使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保罗的使命就是传福音，我活着就是为了传福音，我不管是被关起来还是自由的时候，不管是做任何的事情，都是为了是要做传福音这件事情。那所以就有两种不同的 approach。 那说那我们要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应该把它定位在这句话讲的是生命呢，讲的还是使命。那弟兄姐妹，这个就需要去读圣经了，对不对？就是读这个 context 嘛，哈，就是上下文的时候，你读读读，你就会得到一个结论，说他保罗这里讲的不是生命，而是使命。所以他从第十，他这个做的个人报告第12节开始，他就讲到说，我这一切遭遇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啊，他是在讲传福音这件事情。我活着就是基督，就是说我活着一天都是为了传扬基督，传福音。那你看那个22节，他接着这边讲的说，那我为什么要 还要说活下去，我觉得我会活下去的那个目的就是成就我功夫的果子。然后如果有一天将来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呢，也是要让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等等，这讲的都是他这个使命方面。其实这两个就生命跟使命到了最后的时候他们是不能够分的，但是在里面就是细部分解的话，他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这是他个人的报告。那第三小段他讲的就是鼓励教会的合一，那这个就跟我们圣经的第一章第二章这种分段不太一样。其实呢，一章二十七节开始呢，应该是一个新的分段，如果把它变成第二章第一节的话，其实是更妥当一点。所以弟兄姐妹读的时候就把一章二十七节你看作是一个新的段落，那一直到第二章的十八节为止呢，他讲的是一个主题，就是讲的是合一，教会里面的合一。那二十七节到三十节他比较是对外的，他说你们传福音嘛，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就是向外传福音。那你向外传福音的时候会有人跟你们作对，会有敌人，那所以接着第二十八节他说，那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等等，就你们同心的传福音吧，这个是对外的一种合一。那我们圣经的第二章第一节开始呢，他就描写一个对内怎么样合一。他说哦，弟兄姐妹们呢，所以呢我们在基督里面呢，大家如果好比说你心里面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这交通 koinonia， 这是我们明年2019年我们教会的主题，也可以翻成团契，它的那个基本的意思就是共同的意思，把个人的变为共同的。圣灵里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所以你们如果有人动心起念，有这种劝勉，有这种安慰，有这种交通，有这种慈悲怜悯，在信徒之中来分享的时候呢，大家就要用善意来接纳这样子的，然后慢慢的把众人的心思和意念呢，就朝着同一个方向而这么走去，所以慢慢的这个人这样分享，那样人这样安慰，那样人劝勉，结果呢第二节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这喜乐这个字不断的出现。那第三第四节他有具体的教导一些说众人在教会中相处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种像基督那样子的态度。第三节他就说凡事不可结党，结党的话弟兄姐妹，你如果去读英文的圣经，不管是哪一个版本，就是英文圣经很多版大差几乎所有的版本都把它翻成是selfish ambition， 自私的野心，那我们中文是翻成是结党。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心里面反正又有这种比较自私的想法吧，你就把人拉到你周围来，这个叫做结党。就在教会里比较有影响力的人，他做这不管他可能是在做 service 的事情，服侍众圣徒，但是他那个做的结果是要把人拉到自己的周围来，形成一个势力范围。那这种情况在2000年前看到，2000年后的今天在各教会当中都非常的明显。很多人他那个侍奉，但是他有一个结党的心，就有一个自私的野心，他做的结果就是会有一群人会围绕在他周围，然后形成他的一个势力。保罗说 Don't do it、okay. 凡事不可结党，不可以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那这里把这个荣耀定位为虚浮的，这实在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vanglory， 就是这些虚名，就是人家对你的称赞，这些虚的了，就是一虚一实。那荣耀是虚的，那个谦卑是实的，但是人会追求那个荣耀，但那东西其实是空气，是虚的，到最后不存在的。但是那个谦卑是实的，谦卑可以建立，谦卑 builds up、okay?一个人谦卑，然后教会里个人谦卑的话 ，builds up 会把东西建立起来，那个东西是实的。但是 一所切慕的那个荣耀呢，圣经说是虚浮的荣耀。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哈，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不是叫我们管闲事。有些英文的版本翻得比较好，他说 interest 啊，就是 不但只是关心自己的利益，也要关心别人的利益啊，要替别人设想了啊，替别人设想这件事情呢，我们是需要去做，就我们到底只是一个人，也许我们那个能够替别人着想的那个范围很有限，但是那个在教会里面哈，需要有些人去替别人着想。那我有时候看到一些特别有这方面恩赐的弟兄或姐妹，就真的是很感谢他们，比我有爱心哈。他们就会常常看到这个人，看到那个人，别人就是一眼就看过去，他们就会去关心这个人，然后会为他们祷告，然后会实际上做一些事情，帮一帮在家的人，帮一帮那个弟兄或那个姐妹，他们会想到别人哈。那教会里需要有更多这样的人。那就算我们一般人弟兄姐妹，就是我上帝原谅我的爱心没那么大，有时候就忘了去想别人，但其实我们也会想到一些人，就是一个或两个的，也许不像那些有爱心的人关心这么多人哈。但是要保罗就鼓励我们啊，我们呢大家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如果每个人都顾别人的事，多么美好。那下面那一段就是基督之歌了哈。所以这一段讲的是教会的合一，就是对外合一，对内合一。从基督之歌开始的时候，他又讲到更上一层境界，就是在主里面合一。那这一直是到第十八节哈，这是第二，第三段就是鼓励教会合一。然后在第二章的十九到三十节，这是另外一小段，它比较特别，它就是提到两位忠心的伙伴，第一位是提摩太，第二位。比较 名不见经传小人物叫做以巴弗提，但是他讲的以巴弗提这一段特别特别的感人，等一下我们会做一个分享哈。好，那么第三章在整章呢，他的前面跟后面呢，他是提到两种危险的人物，说啊，你们要注意这两种危险的人物，但中间他就以自己为例子哈，把自己的经历又再讲了一遍。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两种危险的人物，这极端了，这两个是等于是极端，但是都会遇到哈。第三章第一开始讲的第一种危险的人物就是律法主义者哈 ，legalist， 或者说这个 Judaizer， 就是要人去遵行这个律法的。从第二节吧，第三章第二节。保罗讲到这里话有点难听哈，他说应当预防 dogs， 预防 犬类哈，说那些人是狗哈，预防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就是割礼派的人哈，律法主义者，因为真的受割礼的，这句话很重要，真的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肉体夸口的。那下面他就讲了说，哦，其实要肉体夸口的话，我是可以夸口的。我是什么呢？什么人呢？我是以色列便雅悯支派的人，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从律法说我是个法利赛人等等哈。但是他又讲到他这个价值观的整个的转变，所以中间那一段，这其实中间有两段是基督徒大概都可以，就算背不下来也知道说有这句话的，就好比说。第七节跟第八节，然后讲到他的价值观，说第七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哇，第八节，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以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是一句话，然后讲到他有这样子的心智呢，所以他这一生不断的在追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看这个第十三节哈，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是终身向上。 这种态度，生活的态度。然后结束的时候就讲到另外那个极端的一种人，刚开始是那个严守律法派，那下面那个就是放纵主义者，就是自由派哈。第十七节，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说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这里有些很传神的描写，那些人呢，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满足自己的欲望了哈。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这个就是他这两种人物哈。第一种人物其实我们现在很少看到了，但是第二种人物就数量增加了很多，非常的普遍。你现在很少在教会里面说看到那个律法主义者啊，你一定要这样那样的哈。但是很多这个第二种人物就是凡事都可行，就是他们很放纵自己，说 everything's OK 啊。就是跟世界上的人没什么两样，就是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就是这种事情是真是挺多的，很多教会里面，就是你不留心的话，教会就会跟社会就变得差不多。大家来教会的目的说是因为这里是人嘛，就是有人在嘛，所以要做些什么事情，推动什么生意啊等等的话，就是趁着有教会的人多的时候，就做点这个地上的事情。那好久以前，是二三十年前吧，就是现象很多。像有一次的话，就我看到一位弟兄礼拜天早上来，他也不去聚会，打开报纸就在那边看报纸。看股票，但是他觉得他没有做错 anything， 他觉得反正就是我只是来教会，但是我还是爱干嘛就干嘛等等。这种态度其实蛮普遍的，就是不同方式的表达。就跟这里讲的说，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是这样子的人呢，这是第二种，就是我爱干嘛就干嘛的人了。但是保罗在后面他有这两句话值得我们pay attention 啊。二十节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的身体相似啊。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这个值得我们记在心里啊。那最后第四章整章就是书尾的劝勉啊，这个第四章里面有许多经文是我相信你一定都很熟悉的哈，好比说第四章的第六跟第七节哈，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哈。那另外有一段我也相信你们都非常的熟悉哈。就是第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啊。这个是书尾的劝勉。所以腓立比书呢，这个小小的一本书四章嘛哈，它大致上就分成这四小段哈。那以下就是我争取点时间哈，我先选了一些经句哈，我们看看神的话语哈。腓立比书的经句哈，第一个选的是成全善工，深信呢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必成全这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腓立比书一章第六节，第二就是我活着就是基督，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还是跟弟兄姐妹就是多讲一句，你读这些经文是要看它的 context 啊，光看这一节的话有可能会误解他的意思，要看他的上下文。第三选的是以基督的心为心，这就把那个整首的诗歌都放在这里了。那我们等一下会读，所以这整段我暂时不读。就是你以基督的心为心，就是下面那个基督怎么倒空自己，然后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神使他升为至高等等，这是第三段。那第四段这是我选的这个主题的标语，是出自于这一段，明光照耀， 你们显在这个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啊，腓立比书二章十六到十五到十六节。嗯，第五就是刚刚有读过的以基督为至宝那一段哈。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弟兄姐妹，你看他就是因基督啊，就是信主之后他的价值观有益有损嘛，价值观改了，就改了。以前有益的，现在因基督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哈。第六选的就是向着标杆直跑哈。这是很积极，你看很积极的一个生活态度啊！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哦，我自己的体会，觉得真的觉得是最好的生活态度，就是 let go， 然后每天努力今天的日子，努力面前的。第七，出人意外的平安，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只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等等这一段哈。好，我是以这个“明光照耀”做一个主题标语来，多分享一下，就是这个《腓立比书》里面的那个，信息哈。我第一个感受到，就是“明光照耀”，就是说我们这些人是神的儿女，要在这个弯曲被谬的时代。好像明光照耀，将基督的道表明出来，表示我们信主的人在这个世代里面，有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那因为我们生活方式是这样子的生活，它就好像一个光一样，在黑暗的世界当中照出来，然后表明生命之道，它的 logos 就是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他的道哈，就是圣经的道。那第一个我看到这个明光照耀的，我自己就先看到保罗这个人，我觉得啊，保罗真的是了不起。所以要是换了我，受这么多的打击，已经先在该撒利亚被关了四年，然后那个海难，那趟船坐了他快一年，遭难，然后到了罗马又被关起来，也不晓得结果是怎么样，应该很沮丧吧。但是你看他这本书里面是心灵非常的自由，非常的 positive， 还不断的鼓励别人，好像真了不起。那这是一个心灵的力量。我就稍微分享一下，就圣经里有句话，我相信你都听过，就是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这样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下面那句话很重要，说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那我把两个英文的版本，一个是 NIV， 一个是 NASB 的那个翻译呢，就把它附带在上面。那个 NIV 的翻译就基本上跟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是意思是一模一样的哈。那个 NASB 就是后面那个一生的果效，他就说Springs of Life 哈。那这是对那个就是那个原文那个字，它有个比较丰富的含义。原文这个字哈 ，Totsa 这个字呢，它就是有流露出来的意思。但是流露出来，也就是说，结出来、长出来的意思啊。如果是核的话，就是流出来。那好比说树结果子哈，它的生命流出来，树就结出果子来等等哈。那大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心灵的重要嘛哈，说生命的流露来自于心灵，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哈。你的所言所行所思所想，源头都是心哈。你的心怎样，你就会怎么想，然后你就会怎么说。然后你现在的状况跟心有关系，就心灵的状况决定了你一生的状况。因此之过要竭力保守，胜过保守一切，让你的心保持在最佳的状态。那我们就会问，那心灵的最佳状态是在哪里呢？那答案是说，心灵的最佳状态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的心灵是最健康的心灵，这个是我们在保罗身上看出来的。保罗在书中有劝勉大家，这个也是他自己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保罗有这种很了不起的 spirit， 他的身体虽然受到捆绑，但是他的心灵却不受捆绑。他在狱中作书，不但没有忧愁沮丧，反倒是充满了盼望， 为腓立比人感谢神，为他们祷告，鼓励他们要喜乐，要如同明光照耀。那字里行间就透露出他的恩典，他心里面有基督，就有基督的恩典、真理跟能力。那你看他所表达出的一些心灵的力量，我就读一些腓立比书里面的经文，你要大家就是 keep in mind， 就是这是一个坐监牢的人写的东西。他鼓励腓立比人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好，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然后说我自己呢，我靠主大大的喜乐。然后鼓励他们凡事只要放胆，无论是生是死，这讲到自己了，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灵不受捆绑，那另外一个就是福音不受捆绑。这个在我这边有包括在提摩太后书的一句话，我稍微读一下哈。保罗他是基督的仆人，他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他虽然在捆锁中，却把握每个机会来传福音。那弟兄姐妹是这样子，传不传福音的那个关键是在一个人的心智了啊。那你只要是有心传福音的，他总有办法传福音。没有心传福音的话，他就总是没有办法传福音。教会也是一样，有心传福音的教会，他总是有办法传福音。再困难，就是逼迫再大，他们那个时代也能传福音。没心的话，就是他一年下来传不了，没几个人信主。真的是看心智。我亲身的经历，我看过信主多年的基督徒还在跟我说牧师，我们没有 training。 他这人信主已经三四十年了，我们没有受过受福音的训练，而受福音训练以前也举行过很多次，没有 training， 没有 training 我怎么会传福音那我们再举行一次传福音训练吧。开了之后他还是不来，然后下次还是说他没有就。但是另外一方面，有那些刚信主不久的弟兄姐妹，他才刚刚信主受浸他开始就领人归主那真的是弟兄姐妹跟那个心智比较有关系。那保罗他受捆绑，他的福音不受捆绑。我读一下这个经文吧腓立比书一章十二到十三节，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 wonderful， 以致我所受的捆锁在狱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基督的缘故，也就是这传福音的果效了。然后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九节这是另外一本监狱书简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明光照耀的第二点其利断金，就是这是一句中国的话，叫做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一句古书里面的话。那么教会很奇妙它不只是二人，它是众人。众人如果能够同心的话，这个二人都可以断金了，这众人同心势不可当。那这里面他就讲到这个腓立比教会众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的教会，众人以基督的心为心，向外兴旺福音，向内团契互助，敌人无法抵挡向外兴旺福音就是大家有同一个目标以下是读圣经的经文保罗说，因为从同一天直到如今，你们这间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呢，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基督的耶稣基督的日子到主再来之前，我们都要传福音。所以他讲到这个动了善功是什么善功呢？就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这一件事情。说感谢主，你们从一开始信主就是同心合一兴旺圣经，那么兴旺福音，然后。这个主必要成全这功主在你心里动工要成全，然后继续鼓励他们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就是他们 在福音上团结自己。那是向外，因为有个共同的目标，所以他们非常非常的团结。向内就是他们是团契互助，这里就出现这个 koinonia 这个字，它讲的是一种大家一起分享生命的一种生命共同体。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交通这两个字就是 koinonia， 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就要意念相同，把不同的 合而为一，合成相同的，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讲到内在的基督徒团契的一幅非常美好，让我们看了非常向往的一种画面。第三号，我就写了一个故事在这里，就是这里面有一段讲到这以巴弗提的，我先把我这写的这故事读一下，然后就大家配合那个经文就做一个了解。我个人是因为读那段经文，我每次读特别有感动啊，就多想一点啊。我摆了三个景在那里啊，就是第一个 scene， 第一个景就是在腓立比教会啊。那以下是用多对话的方式来做一个表达啊。现在是在腓立比教会了，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彼此对话啊。有一个人就说，保罗平安抵达罗马了，神保守保罗，他平安到了，就宣布，真的吗？这真太好了，感谢主，赞美主，你保守了保罗弟兄弟，因为他们有听到他被押解到罗马嘛，他被关在自己租来的房子里 house arrest， 他忙着传道，顾不得吃喝，他就是那样，为了福音什么都不顾，这怎么办呢？我是个妇道人家，不方便去照顾他。那吕底亚，卖子布的吕底亚就说了，我有公职在身，也走不开呀。腓立比的狱卒就说了，我去罗马照顾保罗。那以巴弗提就站起来大声地说，这大家就看他自告奋勇说，那么以巴弗提兄弟，千里迢迢的，你要担心啊，就祷告主啊，求你保守你的仆人保罗，也保守我们的兄弟以巴弗提，赐他平安。那全教会同心祈祷。这是他们听到保罗在罗马的状况之后呢，就打发了腓立比教会一位叫做以巴弗提的弟兄，去到实际上从当时的那种交通状况啊，从腓立比走到罗马去，在罗马这个大城里面找到保罗，然后跟他住在一起，来帮助他。这个是以巴弗提。第二景哈，就是在罗马的一间房子里，保罗的那个房子里。以下是保罗跟以巴弗提的对话哈。以巴弗提，你怎么一个人在掉眼泪？又不舒服了吗？保罗关心地问道。不是的，我没事，我的病已经好了。圣经里有讲到以巴弗提重病几乎要死哈。以巴弗提赶紧就擦掉眼泪。那你哭什么？你想家了吗？保罗问道。不是的，我刚刚听说腓立比那边呢，听到我生病的消息，大家都很着急，那我算什么？还害大家替我着急哈，为这个而落泪哈。哦，是这样子吧？那这样吧，我就写一封信呢，你给我送到腓立比去。那以巴弗提就这些日子多亏你照顾我，现在你的病好了，你就回去吧，省得我为你操心。那保罗说啊。那你怎么办呢？谁照顾你呢？以巴弗提还是很关心。罗马有这么多弟兄姐妹，你担心什么？你放心，回去吧。保罗说。第三景就是保罗在写信了哈。当时的也没什么照明，可能是一盏油灯，他在那边就写了这封腓立比给腓立比教会的这个信。那以下就是我们圣经里的话，我读的是从腓立比书第二章那一段读出来的，我就读直接读圣经啊。保罗写信对腓立比人说，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哈，为主的福音征战嘛哈。他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是为了这个缘故而难过，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越发急速打发他去， 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下面还有一句话，就是嘱咐腓立比教会，故此你们在主里要欢喜欢欢乐乐的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为他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攻击我的不及之处。这是保罗附带一笔为以巴弗帝而交代，免得人家说 你怎么放下保罗 不管了，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他说你要尊重这样子的人，他一方面照顾我照顾保罗，一方面跟我一起做工一起当兵，为了福音的缘故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啊！你们要尊重这样子的人。那就看到说啊，有些弟兄姐妹，这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不是同一个姓的人，大家都是不同家庭出来的人，但是在那个主里面你就看到这种刻骨的亲情啊。腓立比教会的人这么爱保罗，就是派一个人去了，然后保罗也关心这个以巴弗提，以巴弗提听到人家知道他生病了，就担心人家担心他生病，以至于很忧愁啊。然后保罗就赶快写封信说：“以巴弗提，你回去吧。”还特别交代：“哦，你们腓立比的教会，你们要对他好啊。”那就是你看，就是这种关怀的程度，就是亲兄弟的弟兄姐妹之间也看不到的。但是你在我们稍微 pay attention 一下，就在圣经里面常常表达出这种刻骨的亲情啊，是在基督里所造成的。所以这是明光照耀，就是这种亲情在一个弯曲背谬的时代是看不到的。下面我就是做了一个 summary， 就是亲情一是腓立比教会，亲情二是以巴弗提，亲情三是保罗，刚刚已经讲过了。最后那一段那个蓝的字我读一下，就是这么浓厚的亲情，千里跋涉身体力行，彼此为对方设想，发生在一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当中，是基督的爱使他们成为一家人，刻骨的亲情在冰冷无情的时代明光照耀。这是就是根据那一段我多想了一些搞出这一段对话来。明光照耀第四，就是第三章保罗讲到他自己的那一段，讲到他在基督里他的观念的更新，以及他一种终身向上的积极的态度。以下我就是读圣经就好了哈。明光照耀之四，终身向上。终身向上从除旧布新开始。保罗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哈。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当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他不是说他自己已经得着了，就是但他不断得着，因为基督丰富，他就是 一生之久要得着基督，就是一种追求的态度，终身向上。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那弟兄姐妹，这真的是人生最好的态度，你就是忘记背后的，就看着眼前的，向着标杆努力，面前的一天的事就一天努力，向着标杆直跑。那个标杆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为要得着神在基督里从上面向上的照我来得的奖赏。明光照耀之五，就是我们信主的人呢有平安，这个平安是出人意外的平安。这是腓立比书第四章的第四节到第七节哈，我从第四节读起。先是讲到我们彼此之间有这种喜乐谦让的心哈，你们要靠主啊，靠主啊，常常的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有个这种加强的语气哈。这边的说喜乐不是一种喜乐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个 choice， 是一个选择。你们要靠主喜乐，因为命令是嘛，就是说你们如果觉得很开心的时候就要喜乐啊，那我觉得不开心呢。那保罗没有问你有没有觉得怎样，说你们要靠主喜乐，命令句。所以就是那你们要选择说要不要去顺服这个命令啊。所以你们要靠主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然后彼此之间要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这个让众人知道，就是说你不是闷在心里，我这个人很谦让很谦卑的，我怎么看不出来呀？让众人知道，就让大家都看得出来，说彼此这个谦让的就很明显的啊。主已经进了，就是从基督第一次再来到基督第二次再来，这整个的这个期间就是主已经进了的时间啊。这期间主再来进了，意外的平安就是应当一无挂虑，我们弟兄姐妹不需要愁了，凡事只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并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心怀意念。这是讲到说把事情交托给神，然后要借着祷告的方式。保罗其实讲了三样，一个是祷告，一个是祈求，一个是感谢，说有什么不一样的，其实都差不多，你要细分的话还是可以分一下。那个英文的翻译我就写在那个中文字旁边。那祷告它是一种大体性的 总括性的，就我们就是祷告，祷告其实就向神说话，让我们彼此说话的话神话都可以讲嘛。那向神祷告的话就是说、啊、都可以啊，感谢神也是祷告啊，赞美神也是祷告啊，称颂也是啊，向神祈求也好，向神认罪忏悔也是祷告啊，这些都是啊。那祈求的话就是特定，就是说你是有向神提出请求哦，也许是求一件事情，也许是为人求，也许为自己求，包括求情啊，求物啊，求东西嘛，求医治啊，替弟兄姐妹代求，这都是 petition， 都是祈求啊。那感谢的意思就非常的明显了，就是在神面前有个感恩的心，数算恩典，向神感恩。那只要我们有这样子的 practice 啊，就是你真的有去做了，所以你遇到什么事情就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啊、告诉神，然后神会赐给你平安、是 beyond 你的 imagination， 出人意外的。但是其实这一段没有完呢，他下面那段应该跟这段是连在一起，都在讲平安了。下面就是说、哦、还有除了你祷告之外呢，你平时想些什么东西啊也很重要，做些什么也很重要。那想些什么呢？保罗就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啊。”他就讲了八样东西哈、啊，凡是真实的 ，OK， 可敬的；第三，公义的；第四，清洁的；第五，可爱的；第六，有美名的；第七，有什么德行；第八，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那这八样，我就下面有那中英对照。和合本的翻译跟 NIV 跟的 NASB 的翻译我大致上就放在那里。真实的很容易啦，就是其实什么最真实，就是神的话语最真实，神的话语是真理。你思念神的话语，真实的，可敬的，noble 或 honorable， 什么是在神的眼中有价值的，去思考它。公义的，神的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去思考它。清洁的，纯净的，不是那些混杂的不干净的。这可爱的比较，不是说啊，他好可爱啊，不是这样子啊。他的意思就是说，那种有爱心的，那种有恩典的，这样的事情多去想想这些事情啊。有美名的，有这个众信徒之间认为好的，看为好的事情，多去想它。有这些德行，或者是称赞，从神的眼中看为好的事情。说我们脑子不是一天到晚在晃荡嘛，这边转空档的时间很多，说那就找点东西来想吧。想什么事情呢？那保罗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给了我们八样事情，那这些够你们想的，你们就去想吧。这些想的话是有好结果的。另外说，那我们做什么呢？他就说，哦，那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你们都要去行，这些你们都要去做。他就是说，你们看我保罗吧，你们做什么你们就看我保罗，你们从我这边学了些什么，然后领受了些什么，听到些什么，看到什么，你就照着去做就是了。他给他们设了一个榜样。那最后有个祝福很感恩，就是很感谢神的一个祝福，就赐平安的神就与你们同在。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说，有两句话不太一样啊。 就在这整个的一个 context 里面，他一开始讲的是神所赐的平安，然后后面讲的是赐平安的神，两个不太一样啊。一开始是说你那个祷告祈求跟感谢嘛，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讲神赐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会保守你们的心爱心怀意念。那接着他说，哦，你去思考这些，然后去行这些，然后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从神所赐的平安到赐平安的神，哪一个比较好？能够神与我们同在，赐平安的神，就是他这有讲到这两个层次。灵光照耀的第六就是凡事都能，这个我就读一下就好了，我时间有限。我并不是以为这是一个得胜的人生的态度，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因为我无论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真的是很了不起，各种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不是我天生就会，这是我在基督里的经验， 我一点一点我现在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这两个哪个比较难处？处卑贱跟处丰富哪个比较困难？弟兄姐妹，okay， 卑贱好处，你咬咬牙就处过去了，你能够丰富，你能够处得下来，就算你厉害。大部分人的败坏是在丰富的时候，那他处不来，他不能够 handle 丰富，这是我们人性的弱点了。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就是不管在哪里，不管什么事情，我都得了秘诀。这个秘诀就是我靠着神，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靠着主耶稣，凡事都能做，就是卑贱丰富，不管各种情况我都可以。最后我还是把这个基督之歌就读一下，以基督的心为心，这个心，不同的英文，翻译有的翻成这个 mindset， 或有的翻成 attitude， 我觉得都值得做参考了，这个翻得比较传神一点，那个心的话我们就觉得有点笼统。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就是弟兄姐妹，以下这一段呢，值得大家记在心里，把它背下来。它就是两段的歌，一段是基督的降卑，一段是神使他升为至高。我就读一遍就好了，就结束今天的分享。基督自己卑微，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卑微是 key word， 存心顺服，顺服也是，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基督的卑微，是自己卑微。那基督的升高呢？是父使他升高，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那这一段升降卑跟升高，弟兄姐妹是基督的心，值得我们记下来，记在心里面。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这一年来对我们的祝福，我们有一群爱主的弟兄姐妹，同心一同来学习神的话语，圣诞的季节马上就到了，求主祝福保守每位弟兄姐妹和家人，出入都有平安，以喜乐的心来庆祝圣诞，也祝福我们教会2019年即将来的各项的事工。献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